为十，十五。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的，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为师，为师宗的这个他们的这些主要是八师那前面我们讲了一部分了那么接着讲现在这个是从这个地方一下那大部分都是戒心密境它的内容那这个里面呢讲那个光回当时他的旁边的一个听众党职于六趣生死这个六道轮回当中那么这个人终生会这个生死必必由轻就是这些就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终生夺必必由轻重比如说在某某地方死了以后呢他就会由某某地方就投生了就投生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并不是就是在某个地方死了就结束了就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它又会出现那出现的时候呢出现的时候那个在佛经里面就是讲这个四种这个生投生的时候呢四种不同的这个投生第一个呢就是讲孪生就是像这个就像鸟类的这样子像是这个蛋然后就是再变成了这个小鸟这样子的然后呢或在胎生这个就是大部分的动物人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就叫做这个世生这就是这个有潮湿的地方潮湿的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潮湿的原因一些小动物些虫类就是就因为这个潮湿的原因就是一下子就很快就快速的就在诞生那他的这个身体就是佛经里面就是讲他既不是卵生他也没有像这个鸟类那样子先生个蛋然后再变成从蛋里面蛋壳里面再出个这个生命他也没有这样子他也不是胎生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因为潮湿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他突然间会出现这个身体然后呢或在化身那这个化身呢可能是我们就看不到的有些当就是有些地方非常非常特殊的就比如说就人当中呢有些人呢当时呢说是化身有这样的化身但是呢是不是确实是不是化身这个我们也说不清楚化身呢就是像这个变化的这个生命它就比如说就我们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每一个人都是从莲花当中产生然后就没有父母类似于这样子叫做化身类似于这样子的叫做化身现在这个时代就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真实的化身那就是佛陀的佛经里面讲的有些众生因为这个众生的这个生死是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所以呢也有一些众生是这样子化身或在化身神分生起那这个不同的这个身体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的各种各样的身体它在这个诞生的这个时候雨中最初一切种子那么这个时候呢真正能够投生的是什么呢它有九讲前面这个为师三十里面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佛经里面它就是这么讲的最初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种子性识成熟这成熟的阿赖耶识比如说上一师就是一个人那他就走了那走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身体呢就是在哪个地方 就是就回归尘土啊。那么什么是变成了这个下意识的呢？那就是人的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当啊人死的人死亡的这个当下就立刻就啊会出现另外一个身体。这个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经常都有这个身体啊，梦里面呢我们也就感觉到我们有一个身体啊，有一个身体的存在啊，就这个身体啊，通过这个身体然后就梦里面去感受啊，就跟我们现实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感觉。那么这个身体叫什么呢？在佛经里面就叫做意神啊，神口意啊，这个意识的意啊，意识的意识，它创造出来的一种身体啊，梦里面的身体是这个。然后这个中阴的时候啊，就佛教不就讲人死了以后，这个中间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国度的时间，就是有大概就是有49天啊，七七49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载体呢？佛教的这个理论是什么呢？啊，他认为我们的意识呢，它独立是不可能存在的啊，它永远都需要一个载体，永远都需要一个这个跟一个身体在一起，它就可以啊，它就可以在可以继续啊，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个就是只有一个意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意识啊，就是在这个徘徊在这个空间当中啊，这个他说是。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呢，人死的时候，要不然呢，这个就是肉体的这个身体啊，要不然呢，就是刚才讲的那种意识创造出来的这种身体啊。那么，除了这两个这个身体，除了是这两个身体以外，他自己很独啊，独立只有一个意识啊，这个是不可能。所以，人刚刚这个去世的时候呢，立即啊。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就我们做梦的时候一样，快速的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身体，然后意识啊就跟这个身体啊结合，然后它就到了这个中阴啊，就到中阴，然后呢有可能在中阴呢、啊、就49天呢、啊，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呢、啊，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呢、啊，这个是都有可能的，啊，不管怎么样，这个阿赖耶识啊，他就带着这么多的啊上一世的这个心系啊，上一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这个种子，然后他就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呢，辗转就是他就开始转为这个中阴了啊，然后就开始这个合啊，辗转之后就是合什么合呢？他就跟下一世的。啊，父母，比如说他是一个这个胎生啊，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跟下一世的这个父母的精卵跟他合在一起啊，合了以后呢，然后就又开始啊，就形成了这个另外的一个生命啊，所以他就跟他这个合在一起，跟他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刚才跟他一起来的这个。啊，一生啊，一时创建出来的这个身体呢，啊，然后就到此就结束了，它就不存在。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就是不存在，就回到现实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意识，这时候呢，意识呢，啊，它就跟这个父母的这个精卵啊结合以后呢，它就开始啊，又形成啊。另外一个这个生命，那另外那个身体呢就结束了啊，然后他就在这个啊增长啊，增长就是这个父母的这个精卵，如果没有这个人的生命啊进入啊，这个意识没有进入的话，那就他就不可能就啊形成这个生命啊，那因为有这个意识的介入啊，然后呢这个精卵啊他就逐步的。就变成一个人啊，光大就是增长了以后呢啊，光大啊，然后就是最后呢就发展出啊一个人啊，一个人啊，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全世界啊都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啊这种这个小朋友啊，他就是 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啊，两岁的时候，三岁的时候啊，然后他就会讲啊，他的过去的前世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况啊，很多的这个生活的细节，这样很多。然后呢，后面啊，有人去调查啊，确实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以前就有这么一回事啊，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啊，就是他不管啊，就相不相信这个前世跟这个后世，但是就有这么一个现象是绝对是有的啊，这个得要去思考。如果你比如说你自己不相信前世今生啊，没有问题，但是啊，有些实际的一些实事啊，这个是不能回避啊，这得应该去解释啊。也许通过这个地方，我们有可能会发现啊，一些人类或者是这个全众生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奥秘啊，就得有可能在这个当中会发现啊，这个是很奇特的啊，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是。实事完全是真实的，这根本就不是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呀，或者是集体无意识的这个原因呢，然后就让它就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观念啊，这样子的现象，其实不是啊，这是真实存在。你看这个人家西方已经很早以前就开始研究啊。这个维吉尼亚大学里面呢，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小组啊，他们都在研究这个事情，已经研究了50多年了，半个世纪了，他们的手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这方面的那个资料。这个维吉尼亚大学的那个科学家，那个教授叫斯蒂文，那斯蒂文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在这个生前的时候呢。他是在全世界各个的地方，就是收集了啊很多很多，他自己亲自去这个调查啊，然后呢，就是这写了特别特别厚的一本书，大概就2000多页啊，2000多页，这里面就是收集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能够非常清楚的记忆啊、回忆这个前世的这样子的小孩子的这个这些情况。啊，然后他们那个有他们现在到现在他们也在那个他的团队啊，他人不在了，2007年的时候就死了，但是呢他的团队啊全部都是科学家，他的团队现在也在一直都在这个研究啊，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的前后就是有两次跟他们呢就访问，跟他们就做了一些这个交流啊，然后呢，他们的手里就是有2500多个啊，2500多个这样子的这个案例，然后呢，他们就这个2500多个这个全世界发生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实事啊个案，他现在啊他们在做这个数据分析。然后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他们手里有很多这样子的数据啊，他们一直都在做这个研究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是实事，那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反正有这么一个实事啊，这个得要一定要面对啊，一定要有一个说法啊，有一个解释，否则的话，那这个是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啊，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啊，这根本不是一个某一个地方的这个啊那就当然对，比如说有一些个案呢、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这个假的啊欺骗性的啊，有没有，当然也会有的，个别的会有的，但是呢这也就不等于全部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是一个。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个解释的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啊，他不就是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过来了吗？那过来了以后呢，就是有些人啊，在特殊情况下，他就这个记忆就没有抹的啊，我们普通人那么的这个干净啊，有些还是留了一些东西，残留的东西，他就回忆起来了，就这么简单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更有意义的啊，更有意义的是那个斯蒂芬先生，他的很厚的那本书里面呢有250多个 这个个案啊，这个案是什么呢？这些人啊，就是上意识啊，他就是因为这个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啊受伤啊死了，那么下一个啊，这个下意识啊，然后他的这个身上啊，他的身上就出现了啊，不是普通的这个胎记啊，不是普通的胎记，就是这个上疤啊，上疤疤痕啊，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个就更加的这个神奇啊，怎么解释呀？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解释啊，他为什么比如说上一世跟下一世人啊，这个完全这个人的身体呢，就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上一世的人的这个受伤的地方，下一世他就又出现了这样子的伤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因果关系呢？啊，这个是确实是有的啊，确实有的。然后这个斯蒂文森他自己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人这种情况呢，他认为啊，就是这个肺正常死亡的人啊比较多，然后肺正常死亡的人或者是就比较年轻的时候的这个死亡的人，他回忆的比较多，通过他们的数据分析了以后呢，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年轻人比较年轻的时候死的那些人啊记得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他自己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认为啊，这些人啊，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他身体某一个地方受伤了，他的注意力啊特别特别的专注啊，专注在这个啊受伤的这个地方啊，然后他这样子走了以后呢，他的下一世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因为心理的这个作用啊，心理的强大的作用就导致了这样子的疤痕啊。这也是一种解释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解释。但这个解释呢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非正常的死亡，不是因为疼痛，不是因为受伤啊，比如说身体上面呢就某一个地方，比如说临终的时候打了记号啊，写了一个字或者某一种符号啊，然后呢下意识就是同样能够回忆，就是他是某某某的这个转世这样子的人的身上啊，确实就是出现了这样子的这个胎记啊，所以呢这个是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是疼痛的原因啊，疼痛的原因。看起来这个斯蒂文森的他自己的解释呢确实是也很看起来很有道理啊，但是呢也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也是这样子的漏洞啊。那从佛教的角度那很简单啊，佛教的角度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前后两个身体中间啊，刚才不就是说了吗，有一个这个意识创造的像梦中的这样子的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他就把前一世的这个身体的某一个地方的啊这个最后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疤痕就带到啊下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就从佛教角度讲啊，这特别好这个解释。那然后呢这些东西呢除了佛教以外啊，除了佛教以外，就是在我们的任何一个比如宗教啊，哲学啊，就是科学这些里面呢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没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必须要有解释。为什么？这是事实啊，这就是一种现象，普遍的现象。有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后呢，那大家去研究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是啊，佛教讲的这个就是阿赖耶识，他的这个阿赖耶识辗转啊和然后增长光大啊，他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过程。所以呢，阿赖耶识他带很多很多上一世的这个东西啊过来，那么。这个就中间呢，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这个想不起来呢？民间当然有很多说法，这是民间的信仰啊。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投胎了以后呢，就好长一段时间当中啊，他就是停留在这个昏迷的状态当中啊。因为人这样子长时间的这个昏迷啊，然后呢，他上一世的很多很多的记忆啊，就给抹掉了。啊，就抹掉，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啊，没有大多数的人就记不清楚，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有特殊原因 啊，他就记得比较清楚啊。那么这个就是阿赖耶识他在这个投身啊，这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得应该去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子。佛教是这样讲，佛教因为它有这个轮回的这个啊说法，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去解释，就没问题了。哎，这是这个阿赖耶识他在这个当中啊，就起到一个这样子的作用。哎，然后我们有些啊，这个就大多数的人他都是自己有一个啊自己的这个个性，然后这个个性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啊独特的这个个性啊。那么这个呢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认为啊是这个身体的原因，就是因为基因啊，基因啊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有这方面的原因啊，这个是对的，不排斥，但是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基因啊，因为这个他的那个各方面的啊，因为这个心理，比如说这双胞胎啊，双胞胎就他有一种特殊双胞胎，那就是完全是他们的身体各方面是一模一样，不一定全部的双胞胎，特殊的一种双胞胎啊。那么这个双胞胎啊，那他们的这个基因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个性不一样啊，他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方面呢也就这个差异啊也不一定啊，这个他们的这个相似性啊，这个共性啊，那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基因有没有其中发挥作用呢，有啊，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啊，所以呢这佛教就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人的生命的延续实际上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它起到作用，这是一个啊。然后以二之寿，这个之寿啊，刚才我们这两个字，刚才这个啊为师三世颂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字啊，这个就是寿，就是这个阿赖耶识他就接受或者接纳下意识接受什么呢？一者由色住根及所以之寿啊，这个就是他接受了下意识的这个身体啊，身体下意识的身体，然后呢下意识啊就是他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呢，这也就是跟阿赖耶识上面的跟这些种子啊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接受。第二个接受呢香明分别言说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他下意识啊言说息论细奇啊，这个就是人的这些这个他的个性啊，说话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吸气啊，个性不一样的个性，哎，那么这个就是他自己这个不共通的特有的，那这个也就是跟阿赖耶识有关系，他接受了这些以后呢，然后就有了，就形成了，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下一个有另外一轮哎这样子的生命，哎，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他在这个生与死的这个啊国度期间啊，然后呢他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啊，这是阿赖耶识。我其实刚才讲了他在佛经里面呢讲的啊稍微清楚一点，这是一个啊。然后呢然后就是说广回啊，譬如大瀑流水流，大瀑布啊，河流啊，若有一浪啊，胜远先前。如果这个比如说风不太大的时候啊，它就产生一个小的波浪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有这个因缘的话啊，那么就会这个产生小波浪，一个波浪啊，为一浪转，若堕啊，如果风比较大啊，产生很多很多很多的波浪，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因缘，所以啊，这个在湖面上啊，然后就是波浪就更多了，波浪有三个啊、四个呀、啊、五个等等，先前有多啊浪转，染此啊瀑水自雷横流。不断啊，无断无尽 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河流啊，它是一直都是往前走啊，然后这个波浪呢也是这个不间断的会出现，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这个比喻，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有如善经啊，善经经年啊，这个是干金的这个金子，然后呢这个干金的金子里面呢会看到这个人的影子啊，那么这个人的影子，如果两个人啊，一个人站在这个金子前面，那就会金子里面呢就出现一个啊人的影子，如果是两个人三个人，那就是两个人三个人的这个影子啊会在这个金子里面会出现啊，这个得要看啊他的这些因缘啊，有一个因缘啊，那就出现一个人的影子，有两个有三个，那就两个三个的人的影子。若而若夺啊，迎生缘啊，生缘就是参生的这个因缘啊，显前啊，那就有多影其非此经免转变为因啊，把这个金子的这个面啊，就会出现了人的啊这个影子啊，以无受用灭尽可得，以无受用灭尽可得。但虽然这个金子里面呢会出现了人呢，这些都会出现，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这是一个影子，实际上呢不可得啊，就是不存在的。不是真实的这个人啊，不是真实的这个什么东西啊。那同样的，因为这个阿赖耶识的原因啊，他就会说啊，后面就会讲啊，如是光回，由四出六阿托那识为一致啊。阿托那跟阿赖耶识是一个东西啊，一个东西。阿托那啊，阿托那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这个支受啊，它的这个这前面有一个支受啊，这个支受啊，这两个字啊，广达啊，一二支受，这个支受的这个梵文的这个名词啊，这个实际上就一个东西，就是阿赖耶识啊，但是因为这个支受这两个阿托那啊，这个翻译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支受啊，实际上因为阿赖耶识他就接受下一世的这个人的身体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革新啊，所以呢他叫做这个执受啊，所以他叫做阿托那啊，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阿托那识为一致，就是说我们参圣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时候呢，就像因为吹风啊，然后湖面上产生这个波纹啊波浪一样的，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外界的这些原因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啊，然后就开始啊产生这个把持当中的这个湖面的几个，那他们产生的时候呢，还是要依止就是依靠啊。依赖这个阿赖耶识啊，他们不就是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的吗？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啊，他们不会产生。所以呢，他要依赖阿赖耶识，为建立故，他们都是从阿赖耶识上面建立啊，建立就是在阿赖耶识，因为有了阿赖耶识，然后呢，就有这个风啊，就东绕这个湖面，然后就产生了这个波浪。然后这个浪是建立在这个湖面上啊，浪就依靠这个湖面湖水啊海水啊，那同样的啊，这个眼耳鼻舌身就建立啊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然后呢眼耳鼻舌身的出现，它的这个出现就要依赖这个阿赖耶识啊，是这样子，为建立故啊。若于二识有一眼识生缘先前，如果这个时候啊，就是在前面啊，只有一个眼识产生的因缘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眼识啊。 如果有多个这个眼识啊出现的这个因缘存在的话，那就出现多个啊。啊，比如说，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就看到一个人啊，就产生一个视觉；如果是多个人，那就看到多个这个人，就产生多个看多个人的这个眼识。哎，是这样子的。基于此事，以眼识转啊，识转啊，若于二世啊，这个时候如果有多个啊，乃至有五十啊身。圣缘先前啊，这个存在就这么几个这个因缘的话呢，那就会出现多个同时出现，比如说又出现这个眼识，又出现耳识啊，看到的同时也可以听得到啊，是这样子出现更多的啊，基于此事啊，无时神转啊，然后呢后面啊就是有一个佛陀他就是说啊。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呢，他佛陀他就说他平时不怎么讲这个阿赖耶识啊，他为什么不讲呢？他说啊，阿托那识就是刚才的这个阿赖耶识啊，深深习啊，这个是特别特别深奥的，所以呢，小乘佛教里面啊，小乘佛教不讲阿赖耶识，不讲阿赖耶识，然后这个我们第二转法轮讲般若的时候呢。般若当中不讲阿赖耶识的啊，般若当中也是不讲阿赖耶识，就像金刚经呢，这些里面都不讲阿赖耶识，只有这个第三转法轮的时候才讲啊。所以这为什么不讲呢？他是说这个很难理解的、很深奥的东西，这个是啊。所以呢，这个有深啊，然后有稀啊，所以比如说普通的人啊，这个就是会听不懂啊。如果给普通人讲，有可能会产生啊一个负面的另外一种作用啊，这是什么呢？下面就说一切种子如蒲柳啊，这个阿赖耶识呢，它带着各种各样从无始以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习气的这个种子，然后它就像瀑布，就像这个河流一样的，一直都往前走啊，是这样子在轮回当中。佛陀就是说我语啊，梵语不开眼啊，我这个阿赖耶识我给啊，这个啊就是比较啊，就凡夫人，然后就是这个就智慧啊，这个接受度啊稍微差一点的人，我给他们不讲啊，不讲这个，为什么不讲呢？啊，空彼分别只为我，恐怕啊他们。把这个当作是自我啊，当作是自我，所以呢，佛就是给他们啊误导这些人啊，有可能就误导了这些人。所以呢，我在一般的场合下啊，这个阿赖耶识是不讲的啊，这就是佛说不讲，他也就是最后的第三转的法轮当中才讲这个阿赖耶识啊，平时是不讲的。那阿赖耶识呢，是一个这样子的啊，这就是阿赖耶识。那我们今天啊，这个。上午就基本上啊，就大概的就了解了一下这个卫士宗他的这种啊，这个他对我们的人的这个精神世界的啊，精神世界的这个分析啊、解读啊，然后就得到的啊他自己的结论啊，然后就形成了他自己的见解或者他的观点啊，这就变成了他的啊这个流派的。啊，观点啊，那么这就是大概我们前面就是今天啊学的是这个，那主要的这内容呢，已经是我们简单啊给大家讲了，然后有些细节啊，有些细节如果感兴趣啊，那就去读啊这方面的这些为师的这些经典啊，还有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为师的经典特别特别多啊。但是为师的经典虽然多，但是为师他不仅仅讲这些啊，为师他讲整个的大乘佛教的这些修心的这个次第，所以他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啊。比如说修心的时候，六波罗蜜多呀，成佛，佛是什么样子呀？然后呢，这个开悟是什么样子啊？啊，开悟之后又怎么？他讲这些东西，所以呢，他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其中有一部分是讲 讲这个啊，讲这个八十啊，讲八十。那么我们今天大家给大家简单啊讲了。那下面呢啊，就是我们啊看看这个诗集啊，看起来啊就像个很像个这个物质世界啊啊，但是呢啊，它叫做一他其，实际上啊。他如果你不在这个上面架自己的这样子的这个观念的话呢，那他也没有办法，虽然很像是个物质世界，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啊这个证明他就是一个物质世界。但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啊，我们自己呢啊辩机所指啊，然后就说啊，哦，这个就是物质世界，现在你看到的都是物质世界，你听到的也叫物质世界，这些就叫做物质世界，世界就是物质构成的，哎，那我们啊一直都是这样的啊。那么现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如果不是物质世界的话，我们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想法呢？啊，这个想法啊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人们啊？认为这个是物质世界的，你不是说这不是物质世界吗？啊，那它不是物质世界，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物质世界呢？啊，这是什么原因啊？除了这个哲学宗教的以外，我们普通人也认为这个就是物质世界呀。那这个想法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四个原因啊，这个《楞伽经》里面就有四个原因啊，看这四个原因啊。成不成立？成不成立？我们看看，大乘如《楞伽经》啊，当中讲有四种因缘啊，言事转啊，有四个原因把我们的言事啊，就是转成像物质这样子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明明是我们的眼识看到的就是眼识，但是呢，它就像个物质世界啊，它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啊？有四个原因，四个原因何等为是啊？那四个原因是哪些呢？所谓啊，不觉之心啊，闲而志趋古啊，志趋固。这个就是说，我们啊不觉，就是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没有这样的感觉，实际上是自己的心啊，心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啊，就是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变成了啊花桌子建筑物啊这样子的这个啊形象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我们回头啊看，因为这个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有这些种子，然后这个种子以这个成熟的时候，然后啊今天讲了很多了，就像这个刮风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海面上啊，然后就不平静了，那就变成了这个波浪，大的小的，如果要产生一个波浪，那就一个，如果多个就多个啊，那反正这些都是用这个因缘来决定啊，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波浪。同样的，我们的这个啊心，然后呢在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阿赖耶识和我们的心呢就完全就像一个啊投影仪，然后这个投影仪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看，实际上我们感官看到的啊，它永远都不是一个整体，永远都是一个碎片化啊，比如说眼睛就只看到它的这个光的这一面，但他听不见啊。然后呢耳朵呢他听得见，但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谁的声音啊，是不是我看到的他的声音呢啊，看起来是，但是不是这两个也没有办法啊，耳朵跟眼睛他们沟通啊，确定啊，这个就是来自于他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五个感官获得的这个五个信息呢，实际上是一个啊，这样子的碎片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意识就把它凑在一起啊，就把这个拼在一起啊，就拼图一样把拼在一起，然后告诉我们这就是世界啊，世界就是这样子，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的意识呢， 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原来这些是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啊，变成了这一朵花、一栋楼那样子，他不知道啊，不觉就是这个意思，他不知道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自心的这个现象啊啊，就是投影意啊，投影出来的这个画面啊，但他不知道啊。所以就是他这个地方他就在瞎说啊，说这个是物质世界，这个你听到的声音就他的声音啊等等啊，这个就是意识啊，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这个意识啊，他就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真相啊，不了解真相，盲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啊，这就是物质世界，哎，他是这样子，然后把这个碎片化的五个信息凑在一起，然后告诉我们这就是世界，这就是物质世界啊，他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瞎说啊，不觉自心现而，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啊内在的现象啊，就像梦里面是一模一样啊，但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原因啊，这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啊，这个原因很重要啊，无时是来，而我们从无时以来到现在啊，去着于色虚妄习气故啊，我们从无始以来就是心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妄念，就是就不切合实际的一个这样子的习气，这个习气是什么呢？无始以来我们都认为啊，物质世界啊，它就是永远都是跟我们的这个主观的意识啊没有什么关系，它就在外面啊，它就外面存在。这种啊，这种这个习气呢，啊，如果没有这个这样子的宗教和这个哲学，但普通人他也有，一直都有这种想法啊，这个是无始以来就有的这种习气啊，然后我们已经是在我们的心里啊，这就是根深蒂固了。根深蒂固了以后呢，我们剩下来的时候，哎，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有这个种子啊。有这个种子，所以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不需要有人来教啊，不需要有人来灌输啊，生下来的时候就认为这个物质世界呢啊，就是就外面啊存在的，叫做无知啊，从来都不觉得是自己的啊，这种眼耳鼻舌身的感觉，哎，这个就不会觉得是自己的啊，这个眼耳鼻舌身的现象，那这是自己的习气。这第二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本心如是故啊。第三呢，是的本心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就特别它的本心就特入世，特别就像个物质啊，很想很想，就是此时此刻当下看到的、听到的，它特别像啊，特别像个物质啊。第三啊，然后就是。乐见种种诸色相故，然后第四个最后一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啊，特别的这个喜欢啊外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这些美妙的啊美丽的啊，比如说好听的、好看的啊，这个每个人都乐见啊，特别希望看到这样子的啊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就希望在外面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他去追求，他去享受啊。所以就这四个原因就导致了一个啊，就是我们集体的，就是所有的人啊，让我们犯了一个啊同样的这个错误啊，那就是因为这四个原因啊，这四个原因啊，实际上呢啊，这个外面是没有这样子的物质，但是因为这四个原因，我们就觉得外面又有这一个物质世界的存在。哎，打回一次思源啊，因为这个四个原因呢、啊，阿赖耶识入瀑流水啊，圣传是狼啊，如厌世啊，予以如是。比如说厌世是这样子产生的啊，那厌世通过这个跟厌世一样。耳识、彼识啊，已如是啊，也都是这样子产生的。不但是眼识啊，于一切诸根啊，眼根、耳根啊，根是什么？根和识是不一样，识就是我们的视觉啊、听觉啊这些精神层面的感，人的体验， 根是这个物质层面的这个啊，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结构，这结构啊，当然，比如说这个韦世宗的话呢，他没有这样子的物质的真实的物质，但是呢，就是人体的啊，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光啊，让我们听到那个，比如说像耳膜，叫耳根啊，这些根啊，就根就是这个柱根啊，胃尘啊。貌空眼等，反正人的这个整个人的身上的所有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哎，这个感觉，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啊，连貌空都是一样啊，都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感觉，转时或顿盛啊，就是突然间啊，就这个刮风的时候突然间啊，顿时。就是这个狼啊，就会产生这同样的道理啊。然后，譬如明，然后就是有刚才讲的第二个这个比喻啊，如明镜啊，现中色相啊，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相。然后呢，这些呢，有些是逐渐的、渐渐的，有些是突然间啊，就看到很多的相啊。那或渐生啊，顿生或者是渐生啊，顿和渐。有如梦风吹大海水啊，然后呢，心海一耳啊，然后我们的心的大海也是这样子啊，因为有了这样子的原因啊，这样子的因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心的大海呢，然后就变成了这个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然后在外面就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啊，也是这样子，境界。逢吹气助使狼啊，这个境界是外面的外境啊，外境不是没有外境吗？是没有外境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自己投影的投射出去的画面，这个在啊，这个在外面一直都在啊。那么就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心里面啊又产生了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欲望啊烦恼，还有就是这个眼识啊，也就看到了听到了啊。这个相续不绝啊，那么反正这个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啊，永远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呢投射出了各种各样的画面，然后我们的心就不知道是我自己投射的画面，然后认为外面有一个这样子的真实的世界，然后就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去啊。然后就追求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就为了得到什么东西，然后就又造业，又做这些事情啊，又给阿赖耶识的这个上面呢，又存下了很多很多的种子啊，然后这个恶性循环啊，这个恶性循环就叫做相续不绝啊，那这就叫做轮回，这就是轮回相续不绝。这下面的这个内容啊，这下面的内容呢，也是这个大乘啊楞伽经。那楞伽经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我们啊以前学的啊以前学的这个三相啊，这个三个相。以前我们学的三个相呢啊，它主要是这个来自于戒生密经啊，大乘这个戒生密经。那现在这个呢，也简单说一下这个啊这个楞伽经啊，它是怎么说的？实际上这个内容呢啊都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它的说法有些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他说这个啊，遍计所指，遍计所指里面呢有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这个里面就是有语言啊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错觉，还有烦恼啊焦虑，这些东西都在这个里面啊。以前也给大家讲过，我们如果有时间啊这样子的话呢，以后呢下一步呢看看这个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语言哲学跟这两个啊有多大的程度上的这个关系啊，这个也可以研究研究啊。那么他就说啊，若不说于迷明啊，实见皆迷惑。如果我们的这些物质啊，我们身边的这些物质这些东西，如果给它不取一个名字的话呢啊，不取一个名字，如果没有名字，这些东西都没有名字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世间啊皆迷惑，就是说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啊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如果这个电脑啊，它如果不叫电脑，也没有其他的名字啊，那我们就沟通不方便呢，啊，沟通不方便，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说啊，所以呢，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名字啊，名字词汇，是需要的。如果没有它啊，那我们人就没有办法啊沟通，所以就是世间啊皆迷惑啊。未除迷惑故啊，为了解决啊这样子的问题啊，是故礼明艳啊，所以呢，我们的祖先啊，给每一个东西啊，就是取一个名字，取了一个名字啊。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它有它的啊，它有它的这个优点啊，这个名字啊，语言这个文字名字。它有这样子的作用，它有这样子的正面的作用啊。但是呢，这个以后呢，又有一个负面的作用啊，也就产生了。我们啊，以前讲了这个遍及所指啊，实际上全部都是啊，后面我们给它啊，就是给它啊，取各种各样的名字，然后呢，贴各种各样的标签啊，然后就是分很多很多的类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分类是你怎么分的呢？啊，然后这跟他的这个他的啊教育有关系，然后跟他的生长的这个环境啊有关系，然后呢，跟他的家庭有关系，哎。所以不是每一个人给他贴的这个标签都是一样的，这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啊这样子的标签。那么这个里面呢，这些里面呢，那就有一些问题啊，有问题的这些标签也很多的，然后错误的也很多的，然后就是有些有问题的这些标签呢，然后就翻过来贴完了标签以后啊，然后啊他翻过来就是影响啊我们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人啊，一代一代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贴的标签，这个贴的对和不对啊，然后呢，当然就是啊，就跟我们的背后的哎这样子的文化呀，这样子的环境啊，它在决定，这个我们也不是自己想贴什么就贴什么啊，这跟这个大的环境啊有关系。那么贴了以后呢？好，这个里面如果我们贴了很多很多负面标签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心里面啊就是产生很多的这个烦恼。那这个贴了这个标签，语言的这个标签，它有正面的呢，就是刚才讲的帮我们解决了这个无法沟通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很方便很好沟通啊，但是这个沟通当中呢啊又产生了啊另外的这个烦恼。因为反正这些都是遍及所知呀，这全部都是这个我们后面假的啊，加错了那就出问题了。欲分别诸法迷惑于名字啊，那后面的就是这个欲福啊，愚昧的人不懂真相的人啊，然后就把诸法一切的这个万事万物，然后就分很多很多啊，分很多，然后分别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们都特别对这个名字啊特别执着，自己贴个标签，然后对这个标签啊很执着。意思就是说，这个标签啊，比如说这个标签是个正面的啊，他觉得这个是好的；如果贴了一个负面的啊，那他觉得这个不好啊。自己呢没有能力去啊这个辨别，自己没有能力去辨别啊。当时的人或者祖先啊，给他取什么样的名字，给他有什么样贴了什么样的标签，然后他就特别迷惑啊，特别迷惑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呢，然后啊，就是比如说一代一代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标签贴错了啊，然后一代一代的人的价值观啊，然后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偏差啊。这种价值观的这个偏差呢，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思想的一个误导啊，而且啊，就是在现实当中啊，现实当中，然后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啊负面的很多的烦恼，哎，这就是这个语言文字或者是遍及所指的啊这个负面的啊 负面的这个温作用，所以这个变剂这个变剂缩脂啊，变剂可以，但是呢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它的正面和负面标签啊，不要贴不好的啊这样子的这个负面的哎这样子的标签，这个贴完贴了以后呢，那就会出问题啊。那我们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贴标签，他主要是给自己贴很多的标签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啊，这也就贴了给自己贴了那样子的标签以后呢，然后啊这就产生啊很多后面的这个烦恼。积助元盛啊，助元盛是三种分别啊，是三种分别呢。一个是这个前面的这个迷惑于名字啊，一个是我们对名字啊语言这个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别啊，名字即助法生愿啊，以及啊，就这前面的三个，一个是欲分别助法啊，这个愚昧的人啊，他去这个下分别分类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名字带来的分别。第三个呢，助法生愿啊，因为本身就是因为这个万事万物啊，它就有不同的很多的自己的这个因缘，从这个因缘当中产生，因缘当中产生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把它分类啊，这样子三种这个分别啊，一个是愚分别诸法，就是愚昧的人啊啊，就是根本就不动啊，但是就是这瞎说啊，然后就是就瞎解释啊，定义，然后就是这种啊，这种语言啊，这种语言是有问题的，这种语言是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里面，他会这个让很多人啊，这个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名字的这个语言导致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本身他这个啊，因缘当中产生，比如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两个有点不一样，他因缘决定的啊。那么这么三种不同的这个分别。不同的这样子的分别，这些叫什么呢？啊，这都叫做这个啊，这个变剂缩脂。那它的本体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们人啊不怎么去这个贴各种各样的标签的话，它的本体是什么样子呢？啊，亦不生不灭啊，本性如虚空啊，它自己的本心是这个啊啊，万事万物的本心呢？就是空心啊，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这空心，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本心，然后上面就贴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标签啊，自心无所有，是名妄吉相啊，这个妄吉相这叫做变剂缩脂啊，万法的本心就像虚空一样的这个清净，像虚空一样的清净。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本心，然后呢上面啊贴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标签啊，那最后呢就是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啊，那这叫做变剂缩脂，这是楞伽经啊讲的变剂缩脂啊。然后呢就是下一步我们看看这个里面啊有没有什么，还有很多其他的大乘的这个经典当中跟这个语言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们下一步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就用到这个啊心理的咨询啊，心理学老师们能用的啊东西啊，我觉得这些里面是有的，然后下一步呢可能再稍微啊挖掘，哎，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简单说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语言哲学方面的书我买了好多本了啊，买了好几本，它本来就这么几个版本啊，这么几本书买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看啊，所以呢不知道这个是，我来问你，你觉得这跟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上一次听老师讲唯识的变剂所知， 当时课堂上也向老师提过问题，后来我们还请老师和一个研究维特根斯坦的专家罗威老师也做过一次研讨。嗯，那么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呢，和辩机所知之间的这种相似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关于辩机所知是什么，它有一个比喻了，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在不太光线不太清晰的情况下看到了一条绳子，因为光线不太清晰，他以为那根绳子是蛇，这是个比喻了，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是辩机所知啊。那这个比喻呢跟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看法有什么关系呢？维特根斯坦他后期的语言哲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破除了语言和他所描述的对象之间的这种唯一对应关系。就哪怕是作为一个符号跟他所对应的那个对象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绳子以为是一个蛇，那个不过是个名相，你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蛇，但是这个蛇跟那个绳子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其实是十万八千里的。所以维特根斯坦我觉得他后期的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破除了一个让我们以为语言描述的世界就跟世界画了等号。我们在语言，因为我们一出生就在语言的世界当中，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幻觉或者说是一种错觉，以为那个语言和事物和它所描述的事物之间是画等号的，然后把语言所描述的世界当成真实的世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把那个语言描绘的世界当成了真的。那内心也一样，当我内心觉得我很难受我抑郁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抑郁等于自己的全部了，就把自己跟抑郁画了一个等号。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你给自己的这个内心感受起个名字，这个名字其实是跟你的这种状态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一对应关系的。但是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样一种幻觉当中，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它就是要破除这个幻觉啊。当然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一个，也不能说复杂，它有一套思维训练啊。读他的哲学研究这本书其实就是一套思维训练。那这个思维训练从重要的意义上来讲，可能所有人接受一下都有帮助。这个帮助是什么呢？就会让我们从概念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它是应该说是一种概念分析，就是我们不会把概念当成你认为它就一定是什么样子。这样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当然佛学讲的辩机所知是一种执着，就好像你误以为那个绳子是一个蛇，那你就会害怕，就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它有禅修的方法，也有唯识的这种推理的方法去破除这种执着。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尤其是哲学研究所使用的这样一种方法，比如说简单的说像那个语言游戏啊，综观啊，它其实是一套思维训练了，就是你经过了它的那套思维训练，就会从这种语言的幻象当中解放出来。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如果站在佛学的角度来讲，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对于我们破除语言所带来的这种幻象，语言所带来的这种绑架束缚甚至幻觉是特别的有帮助的。因为最近我也在关注 AI 这些东西，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AI 幻觉，是不是就 AI 它会把它收集到的所有的信息逻辑推理到一起，然后给你，它其实也分不清楚它推理出来的东西是真的是假的。这种现象其实跟我们人脑的现象很接近，我们人脑也构建了一个意识的世界，概念的世界，其实我们区分不出来，我们往往把概念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世界，而忘了那个实然的世界。我觉得维特根斯坦他的那个语言哲学有助于我们打破这种概念的世界所构建起来那个理所当然， 就不会把概念构建出来的世界当成唯一真实，然后它会拓宽语言的边界。但是禅修或者说佛学呢，它让我们直接就看到了语言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语言世界本身就是有局限的。那么我最近看这个 AI 幻觉，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虽然我们说 AI 有幻觉，因为 AI 它通过它掌握的信息推导出了一些东西，它都不知道是真的。我们人如果区分出来那个是真的，也会跟它一样有幻觉。但其实我们人本身就有幻觉，那个幻觉又来于什么呢？跟 AI 非常像，就脑补出来很多东西，但搞不清楚脑补出来的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觉得从佛学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区分出来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尽管人工智能会非常厉害，但是人类的智慧可以区分出来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但如果你不训练，你就跟 AI 一样，甚至你比 AI 还差。说完了。
堪布的今天讲解，然后我是那个研究传播的，就是 communication， 其实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唯识对传播学就是有很大的那种适用，因为其实西方的那个社会科学它有分成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它的那个量化研究就是 quantitative， 它其实基础的思想就是有一个客观世界，然后呢我们去发现，然后用数据去做，然后呢但是就是说最近就是这些社会科学就会讲的就是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世界，然后都是 socially constructed， 就是社会通过人来构建的啊。然后关于您讲的那个，就是我就觉得佛教特别的超前，就是说人类的这些标签会对我们的影响啊。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美国呢，它那个有一个巨大的争议哈，就 white supremacy， 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到底就white privilege， 就白人的那种优先。那种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白人黑人就争得很厉害，因为这个 white privilege 就是对白人讲的，就是说你去有那个奢侈的那个什么假期啊，然后你可以度假呀、然后可以有那个很奢侈的房子，但是对黑人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他的那个是就是说你有没有就是在商店里不被追啊，然后不被去打，所以这个一直在美国就是在种族歧视的时候大家争论就是到底存在不存在，大家用的词都是一样的，但解读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够那个有不同的标签，或者是一个标签不同的解读，最后就会产生好多的争议。然后还有包括就是种族这个哈，就是我们中国大概学的时候会认为它是一个 biological difference， 就是生理上有各种的人种，但其实在西方它是就也是讲这个种族是一个 socially constructed， 就是我们人构建的。比如说白人就是在美国你只要是严格的讲你沾一滴黑人的血，不是非白人的血，你就不是白人了。但是如果你到巴西，然后那巴西就会认为就是你有一滴白人的血你就是白人了，或者是你到非洲，这个白人只要你是他只有白人和黑人两种分别，我们亚洲人也被认为白人，所以他也是就到底是什么人种也是人来构建的，但是因为这种不同的构建就会产生了很多的差异，很多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就是佛教这个思维非常的超前，就是几千年前就是已经提出的一些思想是最近的那种社会科学，我不能说完全最近啊，但至少就是在量化研究那 quantitative 它最开始出现的时候一直是认为有一个客观的世界是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但是到最后过去大概是六七十年至少在传媒领域就开始发现这些所有都是人来构建的，并不是有一个客观的世界，因为人的不同的价值观的影响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就有这些分享吧。所以真的是觉得佛教里真的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挖掘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就社会科学美国西方现在社会科学也能够借鉴学习的方向。
好的，谢谢谢谢。
堪布老师你好。
你好。
向您请教一个不成熟和大胆的推理和想法吧。因为我啊各种因缘巧合是第一次来听您的课哈、感觉确实刚才那位同学说的感觉非常的超前。其实这个四种因缘演示状两百年后估计就不用解释了，两百年后大家都有很多电极在脑袋里，你看到的信号你听到的他们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可能到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种分别了。然后我以前是觉得佛学要么是一个宗教要么是一种哲学，但是现在这么严密的逻辑体系 这么严密的跟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关系，我还是第一次体会，特别感谢您的教导。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实际上也跟我们的神经科学有很多的对应。实际上呢，我们大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活动，我们神经科学叫自发活动 spontaneous activity， 就这个人只要活着他就一直有，只有他死了的时候这些自发活动才会停止，有点像阿莱耶识死了之后他会停止。当然在这些自发活动之上，有一个我们反复提到的，在自发活动里面最强的是一个睦论网络，这个睦论网络就跟自我非常有关系，我们的这些这个我执啊，包括我慢我爱我见啊，然后这些我吃可能都是跟我们的睦论网络很有关系，因为睦论网络它不做任何活动的时候它的活动是最高的，然后它占据我们最多的能量，也就我们耗费了很多的能量在睦论网络里面，是不是有点像这个莫纳什？那在莫纳什再往上面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视觉区，因为本来它都有自发活动的，但是这朵花呈现在我眼前，我的视觉区的神经元的信号开始放电，在那个小的自发活动上面就相当于是波浪起来了，叠加了更大的神经电信号的活动，看见了花，当然我们也听见听觉区有这样的信号，我们的大脑里面的波浪就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有一点我不太理解，就是说我们闭上眼睛眼识还在吗？
哦，闭上眼睛的时候眼识不在，
眼识不在。但这个略有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大脑的活动，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呢，它这个视觉区的信号它还是可以存在的。现在最流行大家听到的脑机接口，就是解码我的运动，就是有些瘫痪了的人在这里插入电极，它可以控制这只机械臂去喝水，它的原理是它虽然手没不能动了，但是它靠想象，也就是当我们想象某种运动的时候，你大脑运动区的神经元的信号就像真的在做这个运动一样放电，然后它就是机械臂，就是解码这里面的神经元。当然其他的实证证据没那么多，运动区最多，我们想象某种东西，想象某个画面的时候，我猜测我们的视觉区它那些波浪可能还是在的，是可以用来重建我们看见的东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虽然我们在修炼的时候会关闭这些通道，但是这些波浪可能还是在的。当然这些是我们基本的脑区，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是基础的脑区，在比较基本的活动，再往前面对应脑区可能是我们的前额叶，我们的前额叶是赋予我们意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看什么在听什么，然后组合成各种概念，组合成善和恶。当然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呢，有可能是我们想把无论是眼耳鼻舌身也好，前额叶的活动也好，我们想把它降下来，包括睦论网络的活动也好，我们把它降下来，把这些莫纳什的那些活动也降下来。当然我们知道高升这些确实是能降下来的，然后治疗抑郁也能降下来。还有就是这个阿莱耶识，这个自发活动实际上呢，我们的研究是发现在睡眠的时候，还有特别是在那些麻醉的时候，还有那些在那种就是意识昏迷的患者，就是因为做意识研究嘛，就很多受到了重伤之后他会昏迷，有的时候是存于有意识但是不能说，有的是完全消灭了没有意识状态的那些人，这个大脑自发活动的这个活动水平是不断的变低的，也就是说这个也许是阿莱耶识在不断的下降。那您提到有一种修行的方法是梦瑜伽，通过这种模拟濒死的这种体验来去冲破阿赖耶识，但有没有一种，当然我这是瞎说的大胆的想法，就是说对于普通人来讲修炼，或者对于有一些初阶的僧人来修炼，他没有体会到那么高深的状态，但假如他事先先体会过，是不是更有可能达到，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我们脑科学的角度来说，如果给他麻醉，如果给他麻醉的话，他大脑无论是睦论网络还是各种视觉区感觉区，还有他的大脑的自发活动阿莱耶识的，也许如果有对应的话，这些活动都会降下来，那让他体验过之后，他是不是更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休息达到这种状态？有没有人用 麻醉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更好的修炼。但这看听起来邪魔外道啊，但是从脑科学是否有些对应和一些科学的关系，就是个大胆的想法，请教你一下。
哦，啊啊！你说，你说，你说先啊，你回应一下。
但是他解读的非常好啊，就把这个脑科学跟你讲的这个为师讲的都已经是很对应了。
嗯、
他刚最后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啊，
就希望通过外部的力量或麻药的力量来降低脑区的活动，让我们体验一些深层次的一些体验。
嗯，
这个思路。那我刚接了一句什么呢？我说相反的有，
嗯、
就那些毒品，
嗯，
刺激脑活动的。哦、那个是让我们产生各种幻想的，
是是是是，
致幻剂。
是
啊，让我们脑个别脑区特别特别活跃，
是是是、
啊，然后产生各种幻象，是吧？哎、沉浸在幻象里不可自拔，
对
吧？我说那个，
我回应一下，
这
个致幻剂现在已经用于心理治疗
啊，
就是让一些严重的抑郁症患者通过致幻剂让他消除痛苦的幻象，而呈现出快乐的幻象，
哦、
让他意识到。这都是幻象，
嗯，
这样来破除他的这种过度悲伤的、自卑的这种幻象、
啊，
所以现在这种用致幻剂来治疗，自杀严重的这种抑郁症患者现在很有效
啊，
哎，好，那我也对这个这现在目前这屏幕上这一段话呢，提个问题和分享一个想法，问题是啥呢？就是，我们来看前面四句说。若不说与明，世间皆迷惑。
对，
为除迷惑故，是故立名言。
对，
好像是为了除迷惑，才立了名和言。但问题是，如果从进化科学哈，进化科学呢，它是有它的一套说法，就是人类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语言的
啊，对对，
也没有文字的，
对对，
是后来慢慢有了语言，慢慢有了文字，
对。
而这个语言文字的产生，它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为了除迷惑
啊，
而是为了用，而是为了能够对或者说能够交流，是交流的原因才有了。语言，那所以我在想着这段话呢，它或者整个佛经里面呢，很少有这个进化科学的描述，我不知道这一点上，咱们佛学跟进化科学之间这种不一致的对现象的解释，佛学是怎么来解释
啊？
这是个问题
哦。好的，这个佛经里面呢，比如说它。就也就描述了这个人类史啊，但是这个人类史啊，跟我们的现在啊的这个人类史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呢，你刚才讲的一样，先是啊，这个没有这些语言文字，非常非常的落后，然后慢慢发展到今天，进化到今天越来越好啊。那这个佛经里面它描述的是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最早的人类确实是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哎，智慧各方面都很厉害。现在就在往下走，不是在往上走，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现在就在退步。他是怎么讲的？他是怎么讲的？但是，对，但是平时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啊，就在佛经里面的有些描述，我们不会很在意的，不会很在意，因为这些呢，它是有历史背景，当时就是要这样子讲。啊，这样子讲啊，大家就能够理解。如果你要讲一个特别真实的东西呢，反而就有可能就更加没有人接受。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些我们不是很在乎，也不会去通过各种各样的逻辑啊去证明它的怎么。我们很多时候也不在乎这个事情。其实是实际上是这样子，你说的这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不同的说法。但这个呢，其实这个。世间皆迷惑，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意思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迷惑，就这个意思啊。他的迷惑呢，他并不是其他的迷惑，就是如果这个电脑啊，没有名字，那我不知道怎么样给你讲，哎，你也不知道跟我怎么讲，这个就是一个他无法这个沟通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沟通，为了就是解决这样子的这个困扰， 啊，所以就是就去了很多很多的名字，它是这个意思，那基本上就这样子。
好，谢谢。另外我做个回应呢，就是因为从接纳承诺疗法它的理论，关于框架理论呢，正好能够很好的对应这后面几段话，就是与分别住法，迷惑与名字，以及住原生是三种分别。
对对对。
接纳承诺疗法它的理论基础啊，就是关于框架理论。
嗯，
这关于框架理论它的缘起啊，就是他认为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慢慢有了语言，那个语言呢，首先是为事物命名，给我们周围的世界进行命名，而命名之后呢，必然会产生，我们会把命名的名等于了物质，或者说命名的过程实际上是把外界的物质内化为心理的世界，是内化的过程
啊，
而这个名在我们心里面就会把概念和事物的印象，或者事物具有的性质，融为一体
啊，对对对，
就变成了一种名和相的融合，
对，
或者成为认知融合，
对对对，
而这种认知融合实际上非常有用，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就可以用名
对
来代表具体的事，
对对，
虽然说我没看到，但是我可以说个名，
哎，
对方就知道了，
这跟佛教的隐敏的是一模一样，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名在沟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呢恰恰是有用，所以呢我们很容易相信名就是那个实，或者那个代表的事物，这就导致了认知融合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以及我们用名用语言思考的时候，如果思考的都是积极的有用的有功能的，这是好事，但一旦我们思考的都是负性的，或者消极的，或者过分夸大的，然后就会带来各种无功能的，或者是有害于生活，有害于学习，有害于身心健康的这种问题，所以心理问题呢由此就产生了，这是关于框架理论认为人类的心理痛苦主要是根源于我们这个语言，对事物的命名，以及我们相信事物的命名就是事物，这个妄想。
有道理，有道理。
那另外呢，他还强调的名，那为什么会产生很多错误的想法或者幻觉呢？就像刚才这个说这个AI 幻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头脑里也有很多幻象，我们去包括自动化的想象，包括我们想象未来，想象过去，那这些呢，实际上它是这些名与名之间形成的一种网络，这个网络很像是咱们的虚拟的电脑的网络，那这个网络怎么产生的呢？它是有一个最基本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和互联网里面的这个结构是一致的，就叫三角形，它是一个三角形，就是一个事物的名，一个事物，一个名，名跟着事物代表，然后呢再有另外的名和这个名之间建立关系，然后这个名和这个事物之间也建立关系，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是可以推演，就像我们说花，英文叫 flower， 然后呢说 flower 的时候也会想到花，然后呢可能另外一个语言是另外一个说法，最后我们脑海里面这些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就形成一个自动的网络，而这个网络它会具有原生，就是因缘而生，和合而生，它会慢慢的产生自动的联想，
对，
这就形成了我们虚拟的头脑里虚拟的想法，而我们很容易把虚拟的想法当作真的，
对，
这时候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对，
所以呢，那艾克特怎么来治疗呢？就是要用观察性自我来去照见这些，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虚的
啊，
这都不是真的，
嗯，
而这一点上和这个后面那个本性虚空啊，
嗯，
又非常一致，
嗯
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关于框架理论这个未来的这个心理学理论，我想着未来可能有机会跟佛学呢这个可以很好的去对应一下，看看怎么做一些研究，
特别好，
这是我的一个回应，
特别好，
谢
谢
谢
谢，
感恩堪布，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刚才这个老师讲的对于这个是在佛教的隐敏里面呢的讲的是完全是一模一样，这个佛教的隐敏里面他们非常非常的投入的去认真的去研究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语言的沟通的方式啊、他都有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个研究，就是归根结底，就刚才老师讲的是完全一样。你刚才说的那些每一个东西在佛教里面都有一个名词啊、它是这样的，这个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脑神经科学的啊，比如说通过一种药物啊，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杂念降到零啊，然后再起大作啊，这完全是这完全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但是呢，我想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平时我们自己啊，通过自己的训练逐步逐步的这个降低念头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同时可以保留一个特别清新的这个状态，这个是它的禅定啊，平时啊，然后通过药物呀、外力这个降低他的这个思维是完全没问题了啊，但是要这个保留这个要清醒的状态，没有这个等于就没有禅定的意思了啊，所以可能也许有一点点差异啊，这个可能我相信以后可能有人去试啊，有人去试这个事情，很好的啊啊啊，对，好，特别好，谢谢大家，大家休息一下，谢谢。